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苑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番外篇》。这门课是由牧基老师来编写，爱慕的慕，基督的基，由我杨天成来播音。今天我们来到第27课，上一课我们完成了彼得前书的学习，今天呢，我们来开始学习彼得后书。首先，让我们来学习彼得后书的文体与结构。我们理解彼得后书属于两种文体，也就是书信和遗嘱。让我们逐一的来认识。首先是有关书信。彼得后书不单自称为一封书信，在三章一节讲得很清楚，实际上它真的是一封书信。首先，因为它不单有书信的起手语，还有彼得后书也跟当时的犹太以及希腊的信件格式是符合的。例如在1章3到11节，它有一个介绍本信息主题的段落。1章12到15节，他解释了这封信的写作目的。3章11到18节，他有一个很长的劝勉的段落。3章18节也有一个称颂段为全书的结尾，并没有任何个人的问安。还有，它是一封真正的信件，因为它有特定的对象，他们就是一群曾经收过彼得前书以及保罗书信的信徒。除了在信的起手较笼统的称呼收信人之外，这封信不是一封写给全世界信徒的大公教会的书信。按照呼叫学的内容来看，彼得后书是针对一些反对基督教主要教训的假教师而写的，而这些假教师他们也有一些很明显的共通特征。彼得后书除了是一封书信以外，它同时也是一个遗嘱，因为它也符合当时遗嘱的格式。那我们来介绍一下遗嘱的格式。在两约中间流传着不少真实或者冒名的作者，那些作品集中记述一些古代英雄人物的遗言，例如摩西的遗书、十二列祖的遗书、约伯的遗书、以诺遗书、91至104、托比特书，又译成多比亚书，14章3到11节，以斯拉四书，14章28到36，巴路第二启示录，57到86，喜年书，21至22，35、36章1到18节，圣经古史，19章1到5节，24章1到5节，28章3到4节，5到10节，还有33节，还有亚当与夏娃，25到29章，约瑟夫的以色列古史等等。这些的文献呢，主要有两种的内容。第一种的内容是关于道德的训诲，在每一位族长到阴间的无间道之前，他都希望亲自向子孙或者自己的子民来提供宗教上以及道德上的教诲，用意是期望他们下一代继续的来跟随这些教训来生活，而且这些教训大多与末终事件是有关系的。第二种的内容是关于 对将来的启示。按照古代的传统信念，一个伟大的英雄在临终前的时刻，他都会被赐予关于将来的知识和灵感，他也会因而给自己的子孙或者国民预告他们的前景。这些预告内容通常会以天启的形式将这些关于未来的日子启示出来，这些对将来的启示内容多少与末世的道德行为是有关系的。穆基老师就指出，这种遗嘱式的文体形式在早期教会也是常见的，比如说在圣经正典里可以参考《使徒行传》20章17到34节，《提摩太后书》以及伪经经典方面，可以参考《彼得行传》36章至39章，《约翰行传》106至107章，《多马行传》159到160章等等。至于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经卷《彼得后书》，也被视为彼得的遗嘱。我们可以透过以下的经文，从而更清楚地认识为何《彼得后书》也被列入了遗嘱式的文学。首先，《彼得后书》1章3到11节是一篇小型的讲章，形式内容跟伪经里的以斯拉所写的《以斯拉四书》14章28到36，以及约翰所写的《约翰行传》106到107，这些临别赠言很相像。彼得后书1章12到15节清楚地描述彼得表明自己大限已到，因此他鼓励教会在他死后仍然要记着他的教训。这个特征与其他的遗嘱式的文体极为相似。第三，彼得用两段的经文，也就是2章1到3节 A 3章1到4节，预告了假教师将要在他死后兴起。3章4节所指的列祖之死，其实是指第一代的门徒，也就是跟随耶稣的门徒，这当然也包括彼得在内。接下来让我们来思想一下，究竟彼得后书跟各类文献之间有着什么的关系。让我们首先来了解彼得后书跟旧约经卷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旧约的关系呢，我们来思想一下，虽然彼得后书在引用旧约经典不如犹大书多，但是可以找到的引文也是不少的。况且彼得后书所引用的旧约圣经大多来自其实是一本希腊语的一本。我们来看以下的一些的经文，1章17到18节引自诗篇2章6到7节，我今日生你，还有1章19节是引用民数记24章17节，有星出于雅各。还有第三个2章2节是引用以赛亚书52章5节，我的名终日不断受亵渎。2章5节引用创世纪6章17节，有洪水临到不敬虔的世代。2章6节引用创世纪19章29节，将索多玛、俄摩拉二城倾覆。2章15到16节引用民数记22章21到35节，巴兰为着摩亚的礼金而咒诅以色列。2章22节引用箴言书26章11节，狗转过来吃所吐的。3章5节引用创世纪1章1节，起初神创造了天地。3章8节引自诗篇90篇，也就是其实是一本的89篇第4节，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3章9节引用哈巴谷书2章3节，终局虽然单言却绝不落空。 三章十节还有十二节引用以赛亚书三十四章四节，天上万象都要毁坏。三章十二节引用以赛亚书六十章二十二节，耶和华到了时候必速速成就这事。三章十三节引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节，上帝将造新天新地。至于彼得后书跟犹大书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从比较犹大书四到十三、六到十八以及彼得后书二章一到十八、三章一到三节这两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彼得后书与犹大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两者有着如此高度的相似。我们估计可能有以下的四种的解释。第一种的可能就是犹大依赖彼得后书，第二种可能就是反过来，彼得后书依赖犹大书，第三种可能两卷书均是依赖一个共同的资料来源，最后一个可能就是两卷书都是出自一位作者的手笔。我们总会假设，既然这个书卷被称为彼得后书，那么它跟彼得前书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不过这以用词和风格来说，彼得前书与彼得后书也有很大的差别，两者分别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耶柔米在他所著的以弗所书的著作，尤其是在121章11节里所提到的，以及在著作当中耶柔米尝试提出他的解释，就是因为彼得聘用了两位不同风格的一个译者。穆基老师认为这个解释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维护彼得作为这两卷书的作者而已。至于彼得后书跟保罗书信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发现彼得后书的作者似乎都知道保罗书信的存在，只不过所谓的保罗专辑究竟实际包括了多少封保罗书信呢？在这方面我们就不能很多的知道。况且我们检视彼得后书的文字里面也发现不到保罗书信所带来的影响。当然我们也不会期望彼得后书引用使徒保罗的作品，纵然我们也找到一些保罗书信对彼得后书所造成的一些的影响的痕迹，例如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也提到保罗曾讨论过的课题。彼得后书的作者将保罗书信看为经书，相信这是第一世纪较后期的作品才会有这样的宣称，因为经书是有专用的名词，在新约通常是指旧约书卷。换句话说，作者已将保罗书信等同于旧约经卷的权威。既然彼得后书的作者早已经将保罗书信视作旧约经卷这样的权威，那么记录耶稣生平的福音书的传统岂不更是隆重之隆重吗？首先我们发现彼得后书有三段经文显然是指与马太福音的传统是有关的，他们是第一段彼得后书一章十四节与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八节的传统很相近，第二段彼得后书一章十六到十八节近似于福音书里的登山变相的描述，但它的传统的来源可能是马太而不是马可或者路加，第三段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与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五节以及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很相像。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找到彼得后书另外四段的经文跟其他的福音书的传统很相似。 第一个就是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很相像于马可福音九章一节以及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彼得后书二章九节与马太福音中的主导文很相似。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与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二节还有十四章二十一节很相似。彼得后书三章四节跟马可福音九章一节还有十三章三十节的主题很类同。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正如我们在以前已经提过，彼得后书这个遗嘱式的文学体裁跟当代伪经的手法很相像，这样的话我们总的可以了解彼得后书跟一些伪经的关系。与格利缅一书、二书以及黑马牧人书的关系，当我们将彼得后书与其他新约书信做比较，两者的确差别比较大。然而如果我们把彼得后书与第二世纪的基督徒作品，比如格利缅一书、格利缅二书以及黑马牧人书等等来比较的话，那就分别不大了。以上就是我们将彼得后书跟圣经正典里不同类型的经卷以及跟同代的典外文献相比较，为的是让我们更了解彼得后书定位和特色。了解之后，让我们返回其中的彼得后书这件书本身。一如既往的，让我们来先从彼得后书的写作日期来开始。我们尝试将彼得后书相关的经卷写作日期合并起来，我们就得到以下经卷的形成日期的排序。第一，公元五十到六十年，保罗书信和犹大书；公元五十五到五十九年是罗马书；公元六十到六十五年或者六十五到七十五年是彼得前书；公元七十到八十年，彼得后书第三章当中的犹太天启文学。至于有可能跟彼得后书同期的典外文献，还有黑马牧人书、格利缅二书以及格利缅一书，成书日期比彼得后书更晚，也就是说依赖彼得后书的典外文献会有彼得启示录以及彼得行传。如果按照以上推算的话，我们就得出两个可取的建议。第一，这本书成书日期最有力的指标是在三章四节讲到列祖，极有可能是指使徒们。第二，这封信的写作日期可能是在公元八十到九十年之间。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 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来到这一节最后呢，我们来处理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彼得后书的作者的讨论，其中支持和反对使徒彼得作为彼得后书的作者都有，让我们逐一来检视那些理据是否恰当。赞成使徒彼得作为彼得后书的作者的学者认为，一方面这本书自称为使徒彼得或者是西门彼得所写的，另一方面他描述了主如何来论述他即将离世的情况，并且提到彼得亲眼看到主的登山变相的情况，1章16到18节。其次呢，他更加提到这本书作为第二封书信，这点释经学家大致认为他是指向彼得前书而讲的。还有书当中提到保罗是他亲爱的弟兄，3章15节。这些似乎都表明是使徒彼得的手笔。如果连这些清楚的介绍都不真实的话，我们又如何能接受这本书的教训是否可靠呢？只不过我们也找到了10个反对彼得作为作者的理由，让我们也来听一听哪一方面是有道理的。第一，他的风格与彼得前书是不同的。如果彼得前书真的是由彼得本人所写，那么彼得后书就不可能是了。第二，彼得的名字常常出现在一些与诺斯底主义有关的文献当中。第三，只有很少的地方的教会认识彼得后书。第四，由于彼得后书高度依赖犹大书的文本，这就造成人要认定彼得为彼得后书的作者是一个极大的困难。第五，彼得后书的文字当中，无论是观念上或者修辞来说，都表现太过希腊化，有人认为这并不像一个加利利的渔夫所能做到的。第六，彼得后书3章9节所提到主再来的延误，正是第2世纪的一个严重问题，但根据教会历史记载，使徒彼得在第1世纪，也就是公元64年，已经死在尼禄手下。这样在时间上似乎彼得不会是彼得后书的作者。第七，彼得后书3章15到16节所提到保罗书信集成一个专辑，已经是第2世纪的作风。第八，第2世纪的基督徒作者没有提到彼得后书，也就是说，既然彼得后书的成书日期早于第2世纪的话，那至少有些的第2世纪的信徒会提到这本书。第九，比起第1世代的基督教的信仰，彼得后书更加的类似第2世纪的早期大公教会的信仰内涵。第十，如果真的是使徒彼得亲手撰写的话，那么为什么教会领袖那么迟延才接受这个书信收纳为正典呢？综合以上支持或反对的理由，显然反对的理由比支持更充分。我们认为彼得后书的作者有可能是使徒彼得的门生，他根据老师使徒彼得的思想形态以及他的名义所写这封信，这假设极有可能是成立的。 这种所谓的冒名做法，在旧约当中的智慧文学、诗歌书以及五经也是常常出现的。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敬虔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以上就是我来为大家介绍彼得后书的文体与结构，尤其是他集书信与遗书文学体裁为一身。接着我们又尝试将彼得后书跟不同的经卷，包括旧约、保罗书信、犹大书、彼得前书、福音书，甚至是典外文献作为比较来分析，从而推算出彼得后书写作年份大概是在典外文献黑马牧人书、格利勉一书、格利勉二书，也就是大概公元80到90年之间。最后呢，我们也尝试来探讨了支持和反对使徒彼得作为作者的不同论点，因而我们推断出彼得后书更是有可能由使徒彼得的门生以冒名的方式撰写了这本书。事实上，彼得后书要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下一节让我们一同来开始完成学习彼得后书当中余下的部分，就是认识彼得后书当中的异端。完成彼得后书的学习以后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犹大书。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唱过高声。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天加一点，我对主化解明了。
问我一生可有多少酒，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唱过高声。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
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化解明了。
问我一生可